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观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3月7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就朝鲜核问题的发展方向做好两手准备，但希望事情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周二早些时候，韩国表示朝鲜愿意就放弃核武器与美国进行会谈。川普最近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与此前截然相反，此前他曾在推特上说要以炮火和怒火回应平壤的核问题。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们不能让情况恶化。此前他在这里接待了来访的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川普说，如果目前的朝韩对话能够缓解朝鲜半岛的危机，这将对世界是个好事。他警告，目前的对话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叙利亚各方落实全国停火。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计划星期三开会讨论叙利亚持续的暴力冲突。安理会近两周前曾通过决议，要求叙利亚停火30天，但交战各方无视决议。英国和法国因此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闭门会议。安理会停火决议的目的是让人道救援工作者有机会将食物和医疗物资送往饱受7年战争蹂躏的冲突地区，为数百万叙利亚人送去急需的帮助。联合国叙利亚阿拉伯红星月会和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一向叙利亚东古塔地区运输救援物资的行动因当地的持续冲突被迫取消。这些机构说，叙利亚政府还阻挠救援人员将医疗物资装上车。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兹星期二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阻止俄罗斯对即将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进行干扰。科茨星期二就全国威胁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俄罗斯很可能会像2016年干扰美国总统大选那样，在中期选举时打一场破坏战。科茨说，我们的评估显示，俄罗斯很可能继续采取更肆无忌惮的网络攻击，目的是让民主蒙羞，削弱同盟关系。俄罗斯会对美国、欧洲国家和我们的其他盟友展开持续的带有破坏性的网络和误导行动。他还说，俄罗斯会把选举当作是削弱民主、制造矛盾、削弱我们价值观的机会。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通话中强调，他致力于达成对于美加墨所有三国都公平的贸易协定。两国领导人周一进行通话。与此同时，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协商正在墨西哥城举行。而川普在几天前表示，将对进口钢材和铝材分别施加25%和10%的关税，这两点都对加拿大产生巨大影响。白宫说，川普指出，目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得美国产生贸易赤字，但这只是美墨贸易的问题。2016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当年的对加拿大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有125亿美元的逆差，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你们家里停过电吗？
当然停过呀，而且好像每次都发生在狂风暴雨的晚上呢。
在今天的课文里啊， Stu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妈妈 Ellen 还有小儿子 Robbie 都在家，可是外面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当他们刚要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家里的灯忽然全灭了。
Philip 找到家里存着的蜡烛，点燃了一支，烛光下一家人显得格外温馨。他们刚要开始吃烛光晚餐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一位单身邻居，于是就决定请他过来一起吃饭。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torm， S-T-O-R-M， Storm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暴风雨。
Candle， C-A-N-D-L-E， Candle 是名词，意思是蜡烛。 Candle 这个词和 light， L-I-G-H-T， 也就是光这个词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组合名词。 Candlelight 意思是烛光。
Mash， M-A-S-H， mash 是动词，意思是捣碎，把东西捣成糊状的捣。
Mixer， M I X E R， mixer 名词，搅拌器。
Emergency， E M E R G E N C Y， emergency 是名词，意思是紧急、突然事件。
Match， M-A-T-C-H， match 在课文里做名词用，意思是火柴，复数形式是 matches。
Knock， K-N-O-C-K， knock 在课文里用作动词，意思是碰倒。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Ellen做好了晚饭，准备叫Robbie来吃饭，但是Philip让Ellen到后门那儿去看看外面雷雨大作的情况。Philip说， 这让他想起了两三年前由于雷雨造成断电的事儿。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好了，我想我要叫Robbie来吃晚饭了。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Ellen, 到后门这儿来一下，看看这雨。This
is quite a storm.
这暴雨可够猛的。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我还记得上次发生这样的雷打和闪电吗? 那是2年或者3年以前,我们的电断了。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幸运的是,那是中午,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可大不一样了。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我们肯定谈过这件事，因为我记得第二天就出去买了一盒蜡烛，防备万一再断电。Philip 让 Ellen 看外边正在下着的雨。 Look at that rain. 看看这雨呀，意思就是这雨下得多大呀。在中文里啊，我们说阵雨、毛毛细雨、暴雨等各种不同的雨，里面呢都带有雨字。可是，在英文里面啊，各种雨都有专门的词，比如阵雨是 shower， 毛毛细雨 drizzle， 暴风雨 storm。
一下说了这么多种雨，听众朋友可能难以一下都记住。这没关系，主要是让大家知道。 说到雨的时候，英文里不要只想到 rain 这一个词。Philip
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次断电。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Power 经常用作电的意思。Power lines 电线。Power plant 发电站。Power failure 断电。Philip 在谈到断电的时候啊，他说的是 lose electrical power。 不过呢，你通常只要说 lose power， 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说断电。Losing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大不一样。不一样，不同，英文是 different。 和什么不同是 different from。 New York is very different from Paris. 纽约和巴黎很不相同。
Philip 说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is. 这是在must 后面加上现在完成式。意思呢,是我们肯定谈过这事儿。Philip 之所以觉得谈论过这件事,是因为他还记得曾经出去买过蜡烛。He remembered going out to buy candles. Remember, 这个词后面啊,可以跟名词或动名词,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也就是to do这样的结构。 但是呢，意思啊却不一样。Remember something 或 doing something 是想起某事或想起来曾经做过某事，就像 Philip 记得他曾经买过蜡烛一样。然而
，remember to do something 是记着要做某事。例如 ，remember to buy a bottle of milk on your way back from work， 记着在下班的路上买一瓶牛奶。 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Philip 让 Ellen 等一等再叫 Robbie 吃晚饭，因为他忘了做土豆泥。正当 Philip 开始用食物搅拌器捣碎土豆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变得漆黑一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 Philip 和 Ellen 的对话。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希望今天晚上不会断电。我要不要现在叫 Robbie 来吃饭呢？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哎呀 ，Ellen， 先别叫他，我忘记把土豆泥做完了，请你帮我把电动搅拌器拿过来好吗？谢谢。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Ellen.灯灭了，这事又发生了，我们断电了。
Mom, Dad,
妈，爸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我们在这儿，在厨房呢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我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了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我想是断电了。
我们在上一段课文里啊，解释了 remember to do 和 remember doing 在意思上的区别。在这一段课文里呢，我们又碰到了 forget to do 的用法。Philip 说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我忘记把做土豆泥做完了。这两个用法的区别啊，在于 forget to do something 是忘记做什么事，也就是还没有做的事，而forget doing something 是忘记曾经做了的事。
我呀，好像好几讲没有给大家提供学英语的小窍门了，现在赶紧讲一个。一般来说呀，在 remember 和 forget 这样的动词后面，如果是 to do 就是还没有做的事儿；如果是动名词 doing 那就是已经做了的事儿。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here you go 和 there you go 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讲 go 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话的说。这种用法呀，通常是描述。比如我说，中国谚语说百闻不如一见，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says， 也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goes。
哎，对了，肖华，你怎么就翻一半呢？刚刚说那百闻不如一见怎么没翻啊？
别着急啊，百闻不如一见呀，有不同翻译的版本。有的翻译成 It's better to see once than to hear 100 times， 这是基本按照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成语字面的意思翻的。
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的谚语啊，所以我觉得翻译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这一点。不过呢，我也喜欢另一个翻译版本，那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 这么翻啊，虽然省略了好些字，但是意思全包括在里面了。
下面我们一起听课文的第三段，这段比较简单。 Philip 找到了上次断电以后买的蜡烛， Ellen 在漆黑一团的房子里找火柴，不小心碰到了一只椅子。
Well, what'll we do?
那我们怎么办呢？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我在这个抽屉里放了一盒蜡烛，专门为了防备现在这种紧急情况的。 Robbie， 你要不要给供电公司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林顿街出现了问题？
OK Dad。
好，爸爸。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我能帮助做点什么事儿吗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我们倒是需要一些火柴。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我知道哪儿有火柴。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就是为了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准备的。Emergency 这个词经常是和医院有关。Emergency 就是急诊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急诊电话号码。
不过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也可以是警察的紧急号码，或者是煤气公司、供电公司的紧急号码。还有，在商业活动中也会有 emergency， 比如市场上突然发生的变化，所以公司也会召开 emergency meeting 紧急会议。如果是在国家范围发生了危机啊，政府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state of emergency。
哎，好了好了，我们本来啊说的是家庭里的断电，结果从医院到警察，最后都到了国家紧急状态了。咱们啊还是回到课文里吧。Why don't we go back to the text?
好啊。Philip 让 Robbie 给供电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也用了你刚才说的 why don't 这样的句型。这种句子从字面上看，应该翻译成为什么不，我们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但是直接这样说呀，好像不太符合中文的习惯，因为在英文里，这实际上是婉转的建议对方做什么事情。
没错，我还有个关于这种用法的小故事呢。我有位朋友在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待遇工资都不错，但是他去了以后不久就对我说，他的美国老板好像老是对他不满意，总是质问他 Why don't you do this? 为什么不做这个？ Why don't you do that? 为什么不做那个？ Why don't you do it that way? 为什么不那样做？后来啊，我告诉他那不是质问，而是委婉的说法，他才放心了。我们再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他们点上蜡烛，刚刚准备要吃晚饭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了独自一人居住的邻居 Mrs. Romero， 并且建议请她一起来吃晚饭。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Ellen, 你没事吧？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哎呀，我碰倒了一把椅子。可是我还好，给你火柴。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好了，这就好多了。你往四周看看，厨房在烛光中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我给供电公司打电话了，他们已经知道了断电的事。下一条街上倒了一棵树，砸在电线上了，他们不知道断电会有多长的时间。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Philip, Robbie, 我刚想到 Romero 太太。他年纪挺大的了，独自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让他晚上到我们这儿来吧，不是对他挺好的吗？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Ellen, 再加上一个人吃晚饭的刀叉，我现在就去请他过来。
Ellen 在没有电的房子里什么也看不见，把椅子碰倒了，所以 Philip 赶紧问他怎么样。看到别人摔跤或者遇到其他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损伤的情况，都可以问 Are you all right? 或者 Are you okay?
把椅子碰倒了就是 knock over a chair. Knock over 就是碰倒碰翻。在拳击比赛里啊，把对方打倒在地也可以用 knock over.
Knock K-N-O-C-K 单独用的时候意思是敲敲打，敲门的敲也是 knock， 但是在用作敲门的时候啊，要说 knock on the door， 而不说 knock the door。
哎，说到这个 knock on the door， 敲门，这倒让我想起一个美国英语的说法 knock on wood， 敲木头。怎么说呢？这啊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相信这个说法的人觉得，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赶快用手指敲一下木头，就不会再有坏运气了。比方说在送别亲人的时候，你如果说假如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面的话，那么这个听话的人啊马上接着说 knock on wood。
哎，宇文啊，我不信这些，你信吗？
哎，我想这也不是什么信不信的问题了，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说 knock on wood 的人大概是不会考虑自己信不信，只是希望啊能够防止坏运气而已。
另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没有， Alan 给 Philip 拿来了一书火柴 ，a book of matches， 这是有原因的。如果火柴是放在盒子里，当然是 a box of matches。但是 Alan 给 Philip 是那种用硬纸做的，像一个小本那样的火柴，所以 Alan 才说 a book of matches。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happened when the Stewart family was about to have dinner? They suddenly lost electrical power. How did they prepare for the power failure?They had a box of candles just for emergencies. What did Philip ask Robbie to do? He asked Robbie t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What did Ellen think of when the family was ready for dinner? She thought of Mrs. Romero.An old lady who lived alone in a big house. What did the family decide about Mrs. Romero? They decided to invite her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来听这个小时的半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就朝鲜核问题的发展方向做好两手准备，但希望事情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星期二早些时候，韩国表示朝鲜愿意就放弃核武器与美国进行会谈。川普最近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与此前截然相反。此前他曾在推特上说要以炮火和怒火回应平壤的核问题。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们不能让情况恶化。川普说，如果目前的朝韩对话能够缓解朝鲜半岛的危机，这将对世界是个好事。他警告，目前的对话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叙利亚各方落实全国停火。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计划星期三开会，讨论叙利亚持续的暴力冲突。安理会近两周前曾通过决议，要求叙利亚停火30天，但交战各方无视决议。英国和法国因此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闭门会议。安理会停火决议的目的是让人道救援工作者有机会将食物和医疗物资送往饱受7年战争蹂躏的冲突地区，为数百万叙利亚人送去急需的帮助。联合国、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和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一向叙利亚东古塔地区输送救援物资的行动因当地的持续冲突被迫取消。这些机构说，叙利亚政府还阻挠救援人员将医疗物资装上车。星期二，一架俄罗斯运输机在叙利亚境内降落时坠毁，机上39人无一生还。俄罗斯国防部说，坠机是由技术故障造成的，不是被击落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星期二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阻止俄罗斯对即将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进行干扰。科茨星期二就全球威胁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俄罗斯很可能会像2016年干扰美国总统大选那样，在中期选举时打一场破坏战。科茨说，我们的评估显示，俄罗斯很可能继续采取更肆无忌惮的网络攻击，目的是让民主蒙羞，削弱同盟关系。俄罗斯会对美国、欧洲国家和我们的其他盟友展开持续的、带有破坏性的网络和误导行动。他还说，俄罗斯会把选举当作是削弱民主、制造矛盾、削弱我们价值观的机会。科茨说，他预计美国财政部最早下周会宣布对特别检察官穆勒指控涉嫌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13名俄罗斯公民实施制裁。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通话中强调，他致力于达成对于美加墨所有3国都公平的贸易协定。两国领导人周一进行通话。与此同时，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协商正在墨西哥城举行。而川普在这几天前表示，将对进口钢材和铝材分别施加25%和10%的关税，这两点都将对加拿大的产生巨大影响。白宫说，川普指出，目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得美国产生贸易赤字，但这只是美墨贸易的问题。塞拉利昂选民星期三前往投票站参加总统大选投票，大家希望新总统能带领国家走出2014年埃博拉病毒带来的经济衰退。按照塞拉利昂的宪法，已经连任2届的现任总统欧内斯特·巴伊·科罗马不能再参加连任。以上就是这个半小时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呢继续在北京召开，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水平上依旧强劲，政府将继续推动基础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把中国脱贫、就业、教育、环保等各项工作做实做好。但同样也在这场会议上，人大代表将要投票表决修宪案，为习近平延长任期盖下同意章。两会是为人民背书还是为习近平背书？中国官媒新华社对两会的评价是：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群众的操心事就是政府履职尽责的着力点。不过在习近平党领导一切的治理下，两会能如何以人民利益为重，如何制定维护人民权益的政策？中国的两会是否继续与百姓渐行渐远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三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胡佳，欢迎你来到节目现场。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新斗教授，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欢迎您胡教授。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第三位呢是前香港商报的助理总编龙振阳先生，龙先生欢迎您加入我们。
你好，英文你好，大家好。
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我想先请教胡佳先生啊，这次因为两会的关系，你再一次的被旅游了，所以现在是在外地，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把你带到我们节目现场，但我们也了解很有可能随时你的信号都会中断，所以想先请你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两会与民众渐行渐远这样的说法，这不是今年才发生的，但是今年有一件大事在两会前夕，那也就是各界所了解的习近平拟议修宪，要撤销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样的一个做法和想法，那么这让很多人再一次的质疑，到底人大还有政协这两场会议它的重要功能在哪里，它到底是为人民还是为党，那么它的工作还有它的存在的意义是否还在呢？我想先请胡佳跟我们谈谈你的看法。
哦，在中国的宪法里，全国人大是所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本身就是一个路人皆知的谎言，因为在中国的话，最高的权力机关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那么人大政协这两个部门，就是人大它是立法机关，但是实际上也是所有人都知道，它只不过是个橡皮图章，是把所有最高领袖还有共产党的意志变为法律，它只是产生这个功能。两会所谓渐行渐远这个事情，我倒觉得不尽然，因为它实际上从来也没有跟老百姓有关系，那里面没有一个代表是由民选出来的，那他们选举的结果也跟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只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其实以前是为这个集体领导制，现在是为中国新的沙皇服务。
嗯哼，我接下来想请教龙振阳先生，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的一篇有关于中国人大会议的相关报道。在报道里面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是这样的评论，他说：“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通常聚焦国家经济政策，而今年的会议正变成一场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终身执政计划的盛赞大会。”也有人说，人大橡皮图章的角色定位在今年显得更加的突兀和讽刺。龙先生，您的看法呢？
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应该说在毛泽东的年代，应该是累累发生的。他这个橡皮图章的这种性质，这是他的本质。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经过了这个近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洗礼，现在这个习近平竟然敢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倒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出乎的这个意料，因为经过40年的这个改革，基本来说，这过去20多年，就是说两代，就是说 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他们都是还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走，就是说逐渐形成一个有规则可循的一个权力交接，就是说过去大家的评价说，就是说这个比较就稳妥的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没有解决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政治权力交接的这个问题啊，虽然说不完善，但是还是在逐渐的这个大家看到进步，但是现在习近平可以说是冒中共和中国的这个大不韪，然后悍然就是说无耻的，就是说这个去重新来修宪，重新来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方向带回到毛泽东的这种黑暗的这个年代，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好的，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那么胡教授，您对于这个李克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也有一些深入的一些了解和研究。在今年李克强的这份报告，也有很多人说他的风头完全都给习近平相关的消息给抢尽了。包括新华社在昨天的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前五条全部都是有关于习近平在这次两会的花絮消息，直到第六条才谈到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做报告，跟我们谈谈您觉得今年的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在哪里，它与往年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两会是否在今年达到它该有的功效呢？
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有一些新的内容吧，就是包括今年两会最主要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修宪，突破两届的任期的限制，但是我认为绝不应当是终身制，它可能是要实现某种弹性的任期制，就是不一定是两届，有可能是三届四届，但是肯定党内会形成某种规则，就像以前那种七上八下什么之类的规则，就说来阻止这个可能的终身制。因为终身制它给中国历史上给中国都中国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它的这个害处大家都知道的啊，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方面的一个内容，修改宪法。这次两会另外一个内容呢，就是通过讨论并且通过总理的年度工作报告。今年的年度工作报告还是有一些新意的，比如说他谈到新冠必须理旧账，对于这一点很多人是高度评价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的问题，如果新冠不理旧账，那很多民营企业家就被这个新冠不理旧账给弄死，或者是政府不兑现过去的各种承诺，各种红头文件的承诺都不兑现了，那么以后呢，那可能要求他来兑现。而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他突出了改革法治这样的一些内容，还有把那个社会主义这个国家那个目标他把它改成加入了和谐美丽等这样的一些字样，甚至加入了加入了那个前任的领导人的这个一些内容，而且在防范金融风险，在精准扶贫脱贫，在污染防治等三个方面也做了一些部署吧。在民生方面，就是不管怎么说，他那个问题还是很多，但是呢他在统一城乡的义务教育方面，医疗保障方面，还是在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医疗方面，逐渐的要过渡到国家级的统筹。在就业方面要解决820万人的大学生的就业，保障房今年呢，要棚户区改造，要建设保障房好像是500多万套，等等，在具体的民生改善方面，倒也是有一些新的东西，
哼，是。那么胡教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您，既然他在民生方面琢磨如此之多，为什么多年来各界对于两会仍然有这么差的差评，觉得两会并没有接触到人民的所想所愿呢？
这地方可能就涉及到两会代表他有多大的民意这个代表度的问题。
是
过去人大代表或两会代表的经常提一些雷人的提案，啊，这当然与我们现有的制度是有关系的。人大代表目前呢，它是由各个选区选举产生，是由地方的
地区的人大代表，
像这个然后所谓的选民投票产生，但是呢，这个人大代表呢，他如何？他也不需要发表演讲，他如何履职，如何去代表民意，投票人对候选人几乎是一无所知，然后他履行人大代表或者是两会代表的这个状况，也不需要向这个选民汇报他怎么来反映了民意的。所以未来呢，可能是应当容许独立候选人参选呢，容许候选人在某种封闭的场所，至少比如说会议室啊，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宣传自己的主张啊。如果他当选为人大代表了，我准备为选民做什么啊？让投票人也熟悉人大代表知道他能够为当地选民做些什么。
是，
我认为呢，中国呢还是应当在法治规则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的推进可控民主，让人民代表逐渐的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愿望，听到人民的声音。
好的，
他可能的确有很多两会代表他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是，稍后我们要继续就胡教授您所提的这两会代表他到底具有多大的民意代表性，我们或许再来深入的探讨。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对于今年的两会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第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你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年呢，这个修宪我也看了，我倒不同意说必须都是共产党说领导这个国家，但是在中国，我希望出一个强势的领导人，说一党执政，说一个国家形成一种意识形态，说中国呀，在最开始5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清楚，毛泽东执政，说这28年来。建国以后28年是真正是一个人民的政府，那些官员是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员，百姓的话没有弱势群体，虽然都是苦，是那个年代没有的话说工业和哪中国发展的话，但是的话现在如果要说是习近平一个人的话真正的话为人民服务，我想会来到这一天的。你看在改革开放40年来，就说是在40年内，真正的话就说是这个政府脱离了老百姓，老百姓真正成为一个弱势群体，所以我希望中国就是一个的话一个意识形态。如果要西方民主国家，我当然赞同他们那种思想，但是在中国这么多人，14亿人口，这人如果要是多种意识形态出现的动乱，中国人的话将进入化。灾难性的后果，早晚有一天两种意识形态。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啊。那么我们在这边网络上聊天室里面也有几位观众朋友有类似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Belinda 209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那么大，这么大的经济体，钱能使鬼推磨。国外大型企业商人肯定会对经济利益低头，中国会慢慢改变世界规则，习近平必将成为世界风云人物。”我想继续请教在胡家，在中国的胡家，我们知道在中国确实也有不少的民众认为中国需要的就是一位强势的领导人。那么现在呢，大家的生活改善了，那么经济的水平也提高了，大家觉得领导人极大多少的权力，集权越大可以办大事。您对于这样的看法，您的想法是如何？
就像刚才那位观众一样，我觉得他打的电话就非常好，因为这样的一种认知思路的话，其实在中国的民众中占了相当的比例。这是共产党，因为从我们出生开始就是被喂狼奶的， 所有的意识形态灌输都要让我们就是说所谓同心向党，从儿童的时候就开始，然后铭记党恩，让人民认为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养活了人民，而我们根本不准提像纳税人这样的意识，这样的就不让你知道你才是这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者。那么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只不过是把过去的一些牢牢的枷锁松绑了一些，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就像这个国家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在于需要感恩谁那些统治者了，而这些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恰恰被养得脑满肠肥富可敌国了，这样。所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当你每天只能看新闻联播，只能读人民日报和看就听新华社的这些就是说还有那些在网络上经过过滤的信息的时候的话，这些东西其实已经进入了你的血液，甚至有时候进入你的基因，让你传给你的二代和三代。这样的民众的话在中国其实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这也不能不说共产党他统治的这种成功的例证就在这里，就说这么多年以来他这种洗脑封闭的情况下的洗脑是非常非常的流毒于这个整个社会公众阶层的。而觉醒者还看得清楚的人其实是在这个国家少数，习近平宣布修宪以后很多人在搜索移民这样的，那么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些明白者，他知道这个情况多么可怕。而很多的就说普通人的话会说啊，我们也应该出一个像俄罗斯普京那样的大帝，我们他也可以创建就是新的康乾盛世。他们甚至认同了一种独裁专制体制，一个政治强人体制在中国的合法性，他们没有看到深渊就在前面。那么袁世凯所主导的那个方式在中国现在已经冉冉升起了，新的龙袍已经穿在了新的统治者新的沙皇的身上。
嗯哼，我们继续再来听听电话线上等候的下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说明。
我今天呢写了这样一条几句话，就是这么多的冤民，这么多的冤案，难道不是中共执政以来造成的吗？难道这就是中共继续执政的理由吗？我的这个智能手机呢上交了，必须得上交，然后呢不控制我，不控制我呢智能手机上交，我只能自己写点东西，但是没有说呢不让我给你们打电话，就像胡佳一样是吧，胡佳这不也通了电话的吗？我认为这个事儿复杂就复杂在这个地方，你看看胡佳这样的人都可以和美国之音通话，这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习近平的双重性。什么是天下大事是吧，国家主席有没有什么什么延期啊无限制啊，这不是天下大事，是吧，矛盾江湖不是天下大事，天下大事是什么呢？我认为苏共灭亡了，中共还有多长时间灭亡呢？我认为这才是天下大事。
好，
谢
谢您，山东的孔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就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哎，
我认为这次两会我认为这次两会与北京的关系更直接。修宪，中国不存在党权的扩大，因为中国是一党执政，党的权力本身就是最大的，只是他想管什么的问题。修宪不能说是想回到毛时代，毛时代我是不能打这个电话的。修宪，我认为习近平是要恢复加强国家主席的权力，要以宪治国，要监督政府，因为党是通过政府来行使权力的，来管理老百姓的。他要让这个监委来监督，要把大政府小社会变成小政府大社会，政改是要一步步来的，是要时间的。另外一个，我认为啊，这个不否定毛泽东，我不能说明习近平就是想回到毛时代，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教育就是一个，他这个教育就是一个一个有德有才的领导人，他要既能改正父辈所犯的错误，又要能维护父辈的名声，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正所谓这是干父之骨，用玉。
谢谢您，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我们争取时间再来听一位听众朋友，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你好，刚才我看听了嘉宾所说的话，嘉宾满嘴就是很牢骚啊。你要看到习近平的先期的党内除恶，这个是他的成就， 现在是少黑除恶，这方面就是政府对这方面来讲，要是中国走入一个法治社会，那就是说修宪主要是为了就是纪检监察，这个纪检监察是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任何国家的执法机关都有独立机构，就像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如果美国没有联邦的调查局，美国能是个什么形象？任何人都能想到，执法机关还有个执法独立机构，就是国家走入了一个国家的正规的法律渠道。谢谢。
好的，谢谢您，黑龙江的张先生。那么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的踊跃，我想接下来先请我们的龙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刚刚听了几位观众朋友您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与想法？
倒也不奇怪，就是说这个国内的这个民众的这个认识，就是说像胡佳刚才说的，因为中共这个洗脑机器，这个宣传机器，它投入是很大的，然后呢是持续性的，所以呢有很大一部分民众这个有这种认识，跟共产党的认识比较一致，是共产党所希望的那种认识，这个是我倒是觉得不奇怪。但是呢，这个是其实认识里面都有很多很，就是说这个站不住脚，就是不值得去批驳。就简单的从共产党这个历史经验来说，权力最集中的时候就是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这个都不用细说了。然后这个他说法治什么宪法这些就是不能类比，中国哪有什么宪法，共产党的这个谁掌握权力谁就是宪法，什么公检法，这什么 FBI， 人家 FBI 是可以调查总统的，你那个 FBI 你只能是调查习主席的政敌，一个个把他打倒，
好，我们
现在我看这个，就是说我还想说明一点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修宪这个事情应该有很深远的这个反面的意义，负面的意义。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网络上的几位网友的看法啊。这位署名叫大平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两会历来就是形式会议，中共需要把两会作为他是文明国家的遮羞布。对内是让被洗脑的民众认为他们有政治权利，对外迷惑国际社会，让他们认为中共国也是现代文明国家，而实际上人大代表除了投赞成票的权利再无其他，更别说是替普通百姓来发声了。那么这位署名叫小雨的网友他说，两会没有与百姓渐行渐远，两会从来就没有亲近过百姓，有没有任期限制真的不重要，因为看一个国家是不是以人为本，看的就是人民有没有言论自由，有没有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些东西都没有，就算有任期，那也还是专制政府。现在真的是专制者触犯了法律，他就用行政命令去改法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想啊，在这里呢，我想提一下，这是中国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他在最近呢可以说频频的发言。那么就在几天前，他在自己刚刚开通的中文推特上，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中共要长期执政，需要获得广大民众的持续不断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呢，有三条底线，一是经济不断的发展，民生保持改善的势头，二是财产关系稳定，老百姓合法积累的财产受到保护，三是个人合法的自由比较充分。我想请三位专家就来跟我们谈谈，最后请各位各自利用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时间不多了，来谈谈您的看法，到底现在中国民众的所想所愿与两会是不是距离遥远，那么胡锡进先生的三项建议三条底线又有多少能够达成呢？我想先请我们的胡锡斗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
啊，对胡锡进说的这三点，第一点我具有不同的看法，第二点、第三点倒也还行。第一点就是说，他认为只有经济发展好了啊，那么才能够长期执政。当然经济能够发展好，这个好当然好啊，但是经济下跌了，那是否就不能够执政呢？所以合法性不能够建立在经济永远发展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它本身就是有经济周期的，无论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即使这种技术创新也可能造成经济周期， 所以合法性应当建立在民主民意的基础上，建立在宪法宪政的保障上。
嗯，今晚我们的现场讨论就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大家发表的都是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再会。